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唱得非常喜乐。我自己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就蛮有喜乐。我觉得当我们在这边思考，当我们在想到基督的丰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唱着唱着，我们心好像就被神带到天上去。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8章28到30节。我们好不好把就 IV 的弟兄把我们先打出来。看得见啊，字可能有点小。好，我们一起把它来读一遍。一二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何等感恩，我们早上还有气息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主，我们实在知道这是个末世，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喧杀。主，但是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可以站在神儿女的地位，在这里被你来蒙召，被你在这里来聚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脚前来听你向我们这些人所有说的话。主，我们真的早上将这些时间恭敬地带到你面前。主，愿你在这里来祷告我们，愿我们在这里也真的能够来更多的人认识你，认识你这位宇宙的至宝，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请弟兄还是把这段经文打在上面。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说这段经文是主给基督徒的益处的一个应许。有个弟兄就分享见证说，他车发生了车祸，然后拿去修，然后呢，没过几天车行跟他说，你这个车报废了，不能修了，所以他就很愁苦。好了，过了一周，他就买了辆新的车。然后就跟大家做见证说，啊，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主给我一辆新的车。我再问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理解吗？我希望今天借着一点点的分享，跟大家来交通这段经文。我也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它的真的意思是什么？第二，这段经文被放在圣经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在我们生活上，我们经历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这段经文。首先，我会从单单从字面的解释来看这段经文。然后，第二部分，我会从神全备的救恩来思考这段经文。最后，我会再回到这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在我们的实际经历当中，神到底对我们又说什么。好，我们就是来看第一点啊，我们从字面上来读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不难解释。这段经文说，万事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说我们晓得，那就是说我们是认识，这个晓得说我们是认识，我们是知道的，或者解释说这个我们是有经历过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经历过万事都互相效力，讲到说万事，那这个万事就指的是每一件事情，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这是神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那互相效力呢，讲到说一同工作，互相协调。那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那什么是爱神的人呢？A 组可能有点掉的经文，对。什么叫爱神的人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章14节，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在21节又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又向他显现。 圣经改爱神的人这样的定义。然后讲到说，让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益处，如果我们去理解的话，这益处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讲到说外面的益处，讲到说我们的价值的好东西。那另外一个意思讲到说内在的益处，这个益处可以指美德，可以指性情。当然这里讲到性情的时候，特别指到是神基督的品行。然后后面说按着他的旨意被造的人，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其实在后面的29到30节就给我们看到，29节讲到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神预先被召门召的人。那这些人是谁呢？谁又是神所门召所拣选的人呢？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1章4节的时候，里面讲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提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也说，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就你们因信正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我们这些门召的人又做什么呢？29节的后半节讲到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讲到说我们又学基督，像基督的样式。然后30节又接着说所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的人又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救他们得荣耀。这个有点绕口，那我们给他一个概括总结。这里讲到说我们晓得，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这些蒙恩蒙召的人有个旨意，有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神又借着万事万物互相的效力，互相的工作，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蒙召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后面解释说两个。第一，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像我们的主。第二个益处讲到说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得荣耀。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神有个计划。计划这里说的是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有一天可以像他的爱子，他的耶稣基督的模样，假如说我们一天可以跟他一样承蒙神的荣耀。那我读到这里我就想，主啊，我是个罪人，怎么可以在罪人身上定义说我们可以像神的样子呢？而且说神要我们这些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思考或思想哈，假如说你看我像主，我还跟主的荣耀发生关系。我觉得我常常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知道说我今天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讲到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讲到这个恩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因为他用他的爱子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那讲到信讲到说神赐给我们一个应许，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心灵相信神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就必得救，因为能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像就是我们所领受的。那我们真的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信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知道我们得恩典，我们也知道神常常帮助我们，好像我们比较容易从神那边接过来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常常思考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神给我们这些帮助的时候，到底跟神的心意发生什么关系？到底跟神的心意发生什么关系？我做了父母之后，我就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家里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哈，大多是妈妈比较多，就说：“哎呀，你不能只吃菜呀、啊！哎呀，你不能只吃肉啊！你有菜跟肉都有吃啊，你有营养均衡啊！”好像这些爱孩子不是太明白。好像很多时候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烦。这个跟我们经历很像，好像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到底要的是什么。这里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经历，我们跟神的旨意好像有些时候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记得看过一个 看过一个见证，很好玩。一个弟兄，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有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很难受，他就跑去问年长弟兄，他说：“弟兄啊，我很苦啊，我最近经历了很多难处，我也向主祷告了很多，好像主也没听我的祷告。”然后那个弟兄就说：“那你跟主怎么祷告呢？”他说：“我就跟你说，主啊，我很苦啊，我经历这些，我祷告你为什么没听呢？”啊，你告诉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知道你会帮助我的。啊，主，愿你照你的意思来做好，让我能够在你面前得到益处。然后那弟兄听了说：“答，你祷告的后半句是什么？”他说：“愿你的旨意在我心里成就。”他说：“不错啊，神现在就在你的心意，神就在将他的心意在你心里成就啊，只是神的心意跟你要的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想说这句话，好像我们不能很简单的从这个字面来解释。好，那我们会进入第二部分，我们会从神全备的救恩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我接下来会花一段时间把罗马书第三到第八章，我会做个很浓缩的讲解。因为这里的内容很多，所以我需要大家非常的认真。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不是太容易读的书。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跟我分享说，曾经在香港一些特别聚会的时候，罗马书的一段经文他们可以分享三天，讲到可以讲三天。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内容是相当的多，但是求主怜悯，我照着我自己的得着，我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今天先来到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从神的全备救恩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的话，罗马书从第一章保罗就给主的救恩神的福音有个简介，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又救一切信他的，并且指出义人并因信得生，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一开始保罗就给福音给神的这个救恩定了个简介，接着保罗就从人类的罪恶开始讲起。保罗讲到说，从神的方面，神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远能和远性是明明可知的，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是借着万物都可以晓得的，是人无可推诿的。但是人呢，人虽然知道神，但是却不把神的荣耀当归给他，也不感谢他。假如说我们人思维变得愚莽无知，心就昏暗，任凭着自己的意识放纵自己的情欲，行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心里就装满了恶毒，装满了不义，装满了喧杀。所以第一章让我们看到说，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是被定罪的。讲到说神的公义，神必审判，神的审判必临到我们。那第二章保罗就接着讲到说，那些犹太人呢？因为保罗知道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肯定会起来申辩，因为他们生在律法之下，他们守律法，他们受教训，他们很多人甚至是做师傅做先生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像外邦人。可是保罗却指出，你们这些人虽然你们觉得你们认识神，但是你们所行的却跟外邦人一样，你们犯外邦人一样犯的罪。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虽然那些不是在律法底下的人，他们的思维之心也告诉他们的好坏，神不偏待人。讲到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的，神必永生报答他。但是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心里恼怒恼恨报应人的，神将患难嫁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说，犹太人也是被定罪的。接着第三章，保罗就给这一切下了个结论，说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罪的底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了基督，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人会能够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二三节就讲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这是我们没得救前的一个现状。那我们犯罪的罪，让我们与神失去了交通，让我们与神隔离。 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怎么办呢？我们这些罪怎样能够得赦免呢？若不流血，罪必不能得赦免。所以神使那无罪的基督代替我们这有罪的，神设立了一个挽回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愿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现在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保罗就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真理，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的三章十六节是神救恩的一个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着神，因着神赐下他这个独生的爱子，我们因信称义。今天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我们做的，那是靠我们信，就是我们信之发，我们相信接受这位救主。今天我们蒙恩，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在于我们的善行，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神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为义，感谢主，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罪人可以蒙神的悦纳，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些罪孽放在了那无罪的基督的身上，愿基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神担当我们全部的刑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说义代替不义的，唯有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好，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开始来对因信称义来一个解释，讲到说因信称义这个例子，讲了个因信称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讲到说因信称义这个救赎这个真理，不是保罗的看见，不是只是保罗的看见，也不是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才有的，乃是讲到说神跟亚伯拉罕时代，神在耶稣来了2000多年前，神就有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圣经这样子写的，亚伯拉罕因信耶稣，那因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个印证，不是人有没有受割礼，不是人的好坏，不是人行什么，都不是，乃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和神对信他之人的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呢，是因着人的信而实现的。亚伯拉罕跟神他们是一个信的关系，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承受这个世界，亚伯拉罕就信神，他信神所说的一切话，甚至将他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仍有指望。所以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今天神说，神称他为义，神说因他的信就算他为义，必立他做多国的父。所以今天算为义的这个应许，不是单单为着亚伯拉罕写的，也为着我们这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为着我们这一切算为义的人写的。那我们怎样算为义呢？我们怎样应许这个应许怎样在我们身上实现呢？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应相信神，相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爱子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信这位耶稣，他为我们的过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公义的审判，他的复活是救我们称义。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也承受了这样一个义，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神称我们为义，这是因信称义。然后到了第五章1到11节，这里我们看到说因信称义的一个结果。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对我们这些罪人有怎样一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讲到说，第一，我们今天因着神这个救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以前是跟神隔绝的，我们犯罪，我们本来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的，但是主耶稣的宝血乃涂抹了我们，这是一个图画，逾越节的图画。我们本是被定罪的，我们本是要死的，但是耶稣替我们死的。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第二个结果，他说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一个地位， 一个恩典的地位。我们本来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我们本来说在这个好像末了是没有盼望的，是满流苦毒的，满流苦的生活，但是他却用他的爱子无罪的替我们这些有罪人呢，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地位，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神一切的恩典。这里讲的是第二点。那第三点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得享神的荣耀，神的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完之后，我们心里好像无形当中你就多了那份喜乐。什么喜乐呢？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以主为我们的盼望。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就带来了两个结果，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被称义，我们具备赦免。第二个，我们也得着了这个生命，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所以这里就是救恩的第一部分，讲到说因信称义，感谢神，今天神借着他的爱子把我们重新带回了伊甸园。我们知道伊甸园的故事，我们曾经犯罪，我们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但是今天借着这个救恩，我们重新回到了伊甸园，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我想说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已经感恩不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救恩如果只是到这里的话，这个救恩只是解决了个问题，那就是人犯罪吃善分别善恶树的这个问题。好像这个只是神为我们收拾的这个烂摊子，那就是我们为这个罪我们不要付代价，神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神的宝血解决了我们这个犯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去读整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一节这部分，会发现说圣经一直都在于对用这个罪都是用一个复数的形式来表达，讲到说主的宝血解决了我们这很多罪行的问题，一个罪的罪行罪的问题。因为主的宝血是一直有功效，因信称义这个救恩是对着所有犯罪多的人讲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罪是被赦免的，但我们发现并不代表我们就不犯罪的。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照样还会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罪性的问题。前面说主耶稣的罪赦免了我们很多罪，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罪，但是我们内心有个罪性，这个罪根还在，所以就有了救恩的第二步，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时候，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也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末了到第六章，就让我们看到说人吃的善恶，人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这个罪就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讲到说我们人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会犯罪的人。第二，讲到说我们也都在死的底下，因为耶和华所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看成圣的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能够来认识罪带来的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我们在罪的权势底下，一个是讲到说我们在死的权势底下。那怎么来理解呢？我想我们来用一张图片来比较容易去明白。那 AV 组的弟兄给我打出来，下一页。啊，好，我们知道说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灵是死的，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就是互相工作的，肉体被魂来支配，我们的魂也被肉体来支配，因为我们活在罪中。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图片，就是后面这个。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正常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灵 应该来支配我们的魂，而我们的魂来支配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主每天会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对。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主会约束你，圣灵会告诉你，你是有感觉的。甚至你很多时候你爱主的时候，发现你的魂还会回来体贴圣灵，对不对？你也想愿意为主做点什么，你也想好像讨神的喜欢。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发现当你的肉体，当荷尔蒙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当你抽烟的尼古丁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当酒精在你的肉体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魂不再听你的圣灵了。你发现你的魂会去体贴你的肉体，本来你的魂应该是体贴圣灵的，但是当这些罪在我们的肉体上发作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不再体贴我们的圣灵，乃是体贴我们的肉体。这里讲到说，因为罪在我们的里头有个权势，是我们卖给的罪，罪就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做了王。在第六章里面就说，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愿意，乃是我们里头的罪做的。第二讲到说，我们是一个死的人，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指的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无人的人。圣经讲到说，在我们肉体没有良善，没有行义的。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之后，人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肉体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肉体能够活出一个满足神的一个生活。讲到说我们内心行善由得了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愿意行的善，我们反倒不去做，我们所不愿意行的恶，我们倒去做。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更进一步讲到说，其实在我们里头有两个律，这个律就是顺从肉体跟顺从圣灵的。这个律让我们好像是好苦好苦，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个律跟死的可是我们可以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摆脱罪跟死的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圣。那成圣的秘诀在哪里呢？在罗马书六章四到十一节就说，当我们向罪，我们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里我们看自己是活的。因为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我们就能和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使罪身灭绝，那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们向着死呢？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救恩里头，我们当向神活着。因为我们在死的形状若跟他有联合的话，我们在复活的形状就也与他联合。我们又看自己是活着，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我们一眼一行都有耶稣的样式。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因信成圣。讲到说因信成圣这个路呢，不再是单单我们凭着保险入门，乃是说今天我们又经历十字架，经历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二节就讲到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的，因为赐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乎肉体，乃是属乎圣灵。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但是心灵却因义而活。感谢主，这是因信成圣。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可以过个成圣的生活，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所以经文到了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回到了伊甸园。我们不但回到了伊甸园，我们今天还跟我们的神和好了。我们不但和好，我们还站在一个地位，今天我们可以得享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树，我们可以得享他的丰富。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重新跟神有这样的交通，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得这样的生命。那我救恩就到这里吗？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从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到末了。现在那我们看到，神不单单把救恩停在因信成圣，神还有个更高的旨意，那就是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看八章十二到十七节。好， 要彼此拿出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个荣耀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有得儿子的名分。十四节讲到说，因为反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住在我们心里头的灵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第十节讲到说，是神的后嗣，那就是儿子，是承受那产业的，是一同得生命得荣耀的。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救恩有个更高的目的，他不单单只救我们因信称义，他不单单只救我们因信称圣，神有个更高的心意，乃是说让我们可以今天得着这个生命，得着这个神儿子的名分，得着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如果回到起初神创造这天地的时候，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从来这个心意没有改变过。因为你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让人看管全地，赐福给人，让人生养诸多。但是呢，好像人就不懂得这个恩典，神人后来犯罪。但是在神心意里面，神愿意将这个地上万物给人看管，为了在人身上来显明神的荣耀，并且神赐给人生命树，让我们跟神可以自由的交通。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有个更深的明白，神今天救我们，他有个更高的心意，乃是说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乃是说今天我们能够得着神那永远的荣耀。好，那我们就通到这里，我们会有个比较清楚的知道神叫我们得荣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怎么可能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呢？除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除非我们被神的灵来引导，除非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以至于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当神的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荣耀。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的来明白理解这句经文，讲到说神就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唯有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因为神唯有我们生命能够可以成长，可以成熟，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生命。讲到说，这是神一个永远的旨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有一天可以像他的儿子，有一天我们可以得荣耀。所以这里讲到，回到我们刚刚那段圣经，讲到说有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益处不是单指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更是讲到说，让我们今天可以磨成基督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可以得着基督生命的益处。原来我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理解错了，我们理解神的益处只是觉得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经历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益处好像是难处，是苦难，甚至是过不去的坎。圣经有一个人物约瑟，他被他兄弟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才17岁。约瑟到见到埃及法老王被释放的时候，30岁。他在这13年里，我们知道约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煎熬。他的肉体，他的心灵，我相信都有很多的受伤。甚至我想，他在每每想到他被兄弟被卖的那些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是会在痛哭的。他甚至会在怀疑神。你之前给我做了这几个梦是真的吗？你跟我开玩笑吗？我相信在约瑟的心里会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约瑟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明白神的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能够明白。所以在创世纪45章第5节讲到说，当约瑟和他的哥哥相认的时候，约瑟说，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而自由自恨，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我有保全性命。到第50章的时候，当约瑟的哥哥们看到他的爸爸雅各死的时候，就害怕约瑟是回来来报复他们。这个时候约瑟就哭着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有保全十多人的性命，有今日的光景。神把苦难，神把挫折放在约瑟身上，那约瑟在这个生命当中他被试炼，有一天他学会了饶恕，有一天他学会了赦免， 有一天基督的性情、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我想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说神的儿女常常被神放在一个难处当中，但是这个难处呢，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的难处。如果你犯罪，那这个难处神加在你身上，那是神的管教，这个难处也是必须的。他会说这些难处不是，是神特质量给我们的，为着我们能够得着他更深的、更深的爱，更深、更深他的生命。我们知道说，旧约有本书叫约伯书，叫约伯记。约伯这个人，神给他的定义是完全正直的人。那你说像这样的人，但是却经历了神如此大给他的一个疾苦，他一天之内，他的儿女、他的财产全部被带走。我在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是约瑟他敬畏神，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咒诅自己这个活的这样子，他为自己申诉，但是他从来不妄评他自己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约伯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从前奉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神把约瑟从完全带到一个更高的完全。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前面分享了这么多，我想让大家思考，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我们也有在思考我们的经历，我们今天我们是否也在想，主你量给我的功课是什么，你给我们这些生命当中这些环境，你让我们又学的是什么，你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你怎样的心情，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真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有这样思考过吗？还是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多的都是对神的质疑，神为什么你给我这样的老公，神为什么你给我这样的妻子，神为什么你让我经历这些难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神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说，神今天可能给你一个是给你一个很不受教的孩子，可能给你一个无理取闹的上司或老板，但是如果今天神又在你身上得着那个恩典，得着那个温柔，得着那个忍耐，神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很没有爱的家庭，那如果神为了让你彰显出他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成长的。很多时候神借着这些经历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成长。当我们看到说神把这些难处化成祝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个生命来成长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反问我，王文弟兄，当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你做到的吗？你都明白吗？我跟我妻子分享的时候，我妻子跟我讲了这句话，她说，是啊，道理都懂啊，但是就是做不到，怎么办？我想说我也做不到，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比我好。当我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灵受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过是个罪人，我是个死人。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相信如果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我们得的荣耀不足以介意，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从神手上接过神给你的这个环境。为什么？因为成长的痛我们肉体不愿意接受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又起来来爱主，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几个星期前我参加 Michael 的婚礼的彩排，我刚好有机会拿到周五晚上的聚会。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拿到周五晚上的聚会了。我来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跟我打招呼，哇，王定军你过来了，哇，你这个老青年啊，这个元老级人物。我听了我尴尬的笑笑，我说是啊是啊，上年纪的。当我坐在里面，我看到那一帮完全崭新的面孔，我发现我没有几个认识。我发现我十二年前我跟他们一样坐在这里，享受着神的恩典，享受着年长的弟兄对我的带领。十二年过去了， 我在想我自己，十二年前那些带我们的弟兄，跟我现在的年龄也是一样。但是如今，我也没有活成他们心里的年长弟兄。不说生命上的长进，至少能成为他们的帮助，我是否活出来了？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好像我想起了很多是劳苦，很多是重担。我想想，我很多时候被困难抓住的时候，被自己的软弱抓住的时候，我去找弟兄交通。我在想，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这样子？为什么我没有成为神可愿的帮助者？所以我心里开始懊悔，我开始为这个东西叹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的道路真的不是华丽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却是荣耀的。我们跟不信跟外邦人也会一样，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难处，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辛苦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路上。但是不同的是，这里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难处和永生的神发生关系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在十七节讲到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主知道我们的难处，主也知道我们的叹息。保罗说，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底下，连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的，我们自己心里也叹息，因为我们身体还没得熟，肉体在我们身上显出了我们软弱。我想我今天我们不会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给我多一点苦难嘛，让我多得你的恩，多得你的荣耀，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学习跟主说，主，你帮助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让我继续能够在你面前得生命。这条路可能不会走得那么笔直，一直都在高峰上，但是你知道有个方向，那就是主一直会帮助着我们。其实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28到30节之前，在讲到说我们得荣耀之前，其实保罗已经有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会软弱。在罗马书的8章26到27节讲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信徒们代求。保罗告诉我们，神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的。神他来到世上，他道成人，他是一个有身有肉体有思想的人，他知道我们在我们肉体上的一个软弱，他也知道我们胜不过。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替我们祷告，我们不舍得祷告的时候，他替我们祷告，他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意思，但是这里说圣灵将又带领我们去明白神的意思。然后是住在我里面的灵会照着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替圣徒们祈求。我想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难处我们不愿意好好活在面前，今天的难处是我们是否忠心的从神面前接过来他的环境。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弟兄的分享。这个弟兄他来澳大利亚很多年，他为着他的签证他辛苦了很多年，他维持他的签证，他上班，他打工，他上课，为了自己不黑下来。然后好不容易后来找了个雇主帮他做雇主担保，可是走了两年半之后，他的雇主他这个公司要倒闭掉，那就意味着他整整过去的七年到十年时间他所做的可能化成零。所以他有一天他很沮丧很沮丧，他问神，主，你为什么我这样子为着你坚持，我这样爱你，你为什么让我的经历是这样子？他不懂他不明白，在很长的时间纠结当中，直到有一天神对他说话，神说，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一个签证吗？你要的是一个这里的一张卡吗？还是你要我给你在生命上的祝福？今天神可以给你签证，神说今天我可以给你签证，但是你今天当你拿到这张卡的时候，你又在这个地上怎样为我而活？那一刻那个弟兄突然释放了，他是说，不是神不给我，是我自己要好好的预备我自己。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们得救，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好好的上天堂，不是的，神乃是给我们有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乃是说叫我们 有一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承接这个职分，做神的儿子，得这个生命为神来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得荣耀的途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和他钉死在十字架的宝血。我们今天能够得荣耀是借着十字架跟十字架的交通，也借着我们到神面前不断不断的从他那里来支取这个生命。所以我想，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救恩，这么完备的救恩，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他？我们还过着我们要的生活吗？我们还在回到从前那样的日子吗？还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活在他面前？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唯有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唯有我们得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你恩待怜悯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主，但是你却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福气，你给我们这样完备的救恩。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一个破烂，我们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但是你今天去定义让我们能够承载你丰盛的恩典和荣耀。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配，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你让我们能够藏在你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一天天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有一天我们可以承载承受你给我们儿女的身份，你们能够活出来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活出来你的见证。但是呢，看到我们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认得我们是一帮基督徒，我们是一帮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动工，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